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杂食男子，我是阿杂，
我是尚恩。
今天呢，播出的日期是4月30号礼拜二，我们已经好久不见大家了。
真的好久不见，再来要更久不见。
你一开始就要爆这个梗吗？你要让大家在心中留下一些就是创伤吗？
我以为是留下一些期盼之后再狠狠的打击一下。
没有，先跟大家讲，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有说要停更一集嘛，所以我们中间就隔了三个礼拜没有见到大家。
是。
接下来呢，我们有更久的时间不会见到你了呢，因为我们的第二集啊，今天就要轰轰烈烈的画下句点。
第二季啦，
啊，第二季，第二季
是，
欸，其实我不知不觉第二季也已经半年了，欸，
不止啦，我们从去年八月开始呢，
哦，七个月啦，
其实又差不多快要一年了啊。
我们去年八月开始，然后一直录到今年四月底的话，大概是八个月啦。哦，难怪疲累成这样。
对啊，
而且我的工作都已经过半年了，欸，
是是是。
第二季的一开始跟大家嚷嚷着说我要找工作，但都还没有找，一直到找到工作，试用期都过了。
对啊，
现在都已经有三天年假了，
三天年假，
可见啊，光阴似箭，岁月如梭。
哎，啊欸，真的时间其实过很快，欸，因为我记得我们是开始录这个Podcast 的时候我刚去上班。
哦，真的假的？
对啊，所以我其实也夯不啷当也是待了一年半的，欸，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接下来两个人都会很忙啊。
对啊，实在太忙了，
所以我们有讨论了一下，就是觉得说啊，可能又不定期的要休更，倒不如就等到我们先忙到一个段落吧。
因为接下来我的部分也是我真的太常出差啦，
啊，对，上次录完音的隔天就要飞了。
对啊，然后又要两个礼拜才回来。
然后我个人是今天录音是礼拜日，我是礼拜四晚上才从那个韩国回来。
对啊，
而且礼拜五还去开了这个什么，啊，年度活动的会议，跳高杯
花红。
对啊，哦，我昨天睡了12个小时，欸，
对啊，而且你不是五月又要什么新品发表，六月又要
年会，有的没的啊，反正就是我接下来五六月就是一连串的活动啦，然后可能都是要由我这边去做联系，跟有点算是半主导的感觉。
是啊，我也是六月又是一整个月几乎都不在台湾。
反正听到这边你就知道哦，嗯，我们都是无辜的，
这很无辜啊，真的没办法啊，身心俱疲啊，
累得要死。好啦，嗯，可是我觉得大家听到这边一定又想说，好啦好啦，理由说这么多，到底什么时候要复更？哦，我们已经定出了日期了，我觉得这个日期非常的完美啊，
完美 perfect，
刚好可以让我们休个暑假。我们接下来复播的时间呢，会是在八月六号礼拜二，大家也跟着我们一起放个暑假。
欸，你现在也真的很少发限动，太忙了，对不对？
太忙了，我自己公司的限动都发不完。
我们还是会在各种社群上面陪伴着大家啦。
我觉得我少录音之后，就是限动的废话就会变多一点点。
嗯，是是是。
所以你在8月6号呢，就可以听到我们第三季的回归啦。
没错。
那这边也要跟大家呼吁一下哦，如果你是有长期订阅我们的听众哦，在这段时间你可以先取消啦。
哦，对啊，对啊。
因为我也觉得很不好意思，那我还是会用 IG 再通知一下大家说，记得要先稍微取消哦，要不然的话这段时间没有产出就要付钱，这样。
对，很拍谁啦。
对，我们不是这种贪小便宜的人的。
没错。
好啦，结束了前面的呼吁啊。好像可以分享一下从韩国回来的心得
哦。对啊，你的第一次出差行，欸，这是你人生第一次出国出差吗？
对啊，
嘿，
出国出差天高杯喜
哦，没有很 happy happy 啊？
没有，我每天都早上七点多起来，晚上一两点睡。
哎呦，出差就是一个累到爆炸的事情，啊，
不要想着我们都出去玩，我告诉你，我虽然人在旅游景点，我的心却是想回台湾的，
很想好不好？真的是
累得要死，我都想回在家躺在自己的床上啊，
真的。
不用说的太详尽啦，基本上就是可以想象是陪贵宾的参访啦。
哦，算是一个带团行程。
对，然后还有会要举办一些晚宴啊，举办一些会议，啊，
哦，寄生上流的部分。
寄生上，哎，我们住的那个饭店也算是有点寄生上流的感觉，外面是有一片绿油油的院子的。
天哪，可以拍那个剧照就对了。
我朋友就跟我讲说，你要小心地下室有没有人。所以其实就是这五天就是算是见识了，就是哇，
上流社会的生活，
上流社会的度假村
哦，okay。
但是我们却累得半死
哦，okay，
因为我们其实晚宴也算是蛮高级的，只是工作人员你知道就在忙进忙出，其实也没有什么时间吃，回来都觉得自己瘦了一些
哦。那你是不是你第一次去韩国吗？
对，我第一次去韩国就贡献在出差上面，欸，
也不错啊。那你对韩国有什么样的culture shock 或是第一印象？
这不算 culture shock， 我之前就知道了。我觉得韩国就是阶级很严重啊。
嘿，所以你们见到长官要90度鞠躬吗？
不用90度鞠躬，可是长官的话就是天。
哦，长官的话就是天。
在每一家公司里面，老板的命令一定都是最高原则嘛。可是我觉得韩国又更加的严重。韩国长官只要随便说个什么，然后底下人就啊，好好，我们赶快去做。
哦，热锅上的蚂蚁。
对，热锅上的蚂蚁。然后你有时候都会想说，长官真的有这么 care 吗？哦，你们确定吗？
是 是
我觉得好像不做也不会死吧。
我觉得一定也还是会有 care 的时候。所以当十件事你不知道他哪一件事情会 care 的时候，你就是每件事情
都
要奉作天。
但是我觉得你就可以想象这种事情发生在台湾企业，嗯，好像老板也不会这么在乎吧。
哦，我觉得我们可能会直接跟老板说，可是这件事情可能没有那么重要。
啊，对对对，我跟你讲，韩国的文化就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于他们好像不敢跟老板讨论或是质疑。
对啊，他们就只有接旨。
对对对对对，我不知道日本是不是啊，可是韩国的文化，因为他们，你如果有听过我们之前的集数在讨论就知道他们其实阶级划分的很严重，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很难会有跟上层讨论这件事情。
对啊对啊，我觉得这也是很奇，因为我那时候服务日本客户的时候，嗯，日本也是这样子，就他们不太敢提出跟上面的人讨论
不一样的意见。可是因为其实虽然我现在是在台湾分公司，可是我们的上层不管是总经理或是主管有一些意见，我们觉得哎，好像是不是可以更好，我们其实是可以讲的。
对啊，
可是韩国就不会有这种事情。
在那样的环境底下，很多时候会冒出一种说啊，这种事情先讨论不就好了，就是一定要搞到最后然后走了歪路，你又不能跟长官说 I told you so。
没有，我觉得韩国因为毕竟是个比较爱面子的民族，我相信这应该也不是污名化，这应该就是铁铮铮的事实，
爱面族，
嗯，爱面子的民族吧。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可以感受得到。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次出去就有感觉到，就是他们在排场或是各种的活动，嗯，他们其实对于面子做主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在乎的，
富丽堂皇，
富丽堂皇，不管是你住的地方啊，哦，或者说你整个晚宴的排场啊，嗯，上菜的华丽度啊，
哦 ，OK，
这些部分他们都是有做主的。
这是一个夸赞吗？
这蛮重要的吧。如果说你是一个在乎
高大上、
高大上的人，我觉得在韩国你是会被满足到的，
欸。哦 ，OK。
因为像台湾在这方面其实相对来讲，我觉得没有韩国这么会做。
嗯，好好，礼数不够。
我觉得不是礼数的问题，而是台湾人会抱着一种比较随性的态度。
哦，差不多差不多。
对，差不多。但是你知道韩国和日本我觉得就是在这方面是没有办法松懈的。
哦，没有落下任何一个细节。
我还是觉得生活在台湾比较自在啦。
哦，我以为你会讲一些什么烤肉很好吃啊，烧酒很好喝啊。
比较道地吧。
哦，那你有吃到什么让你最 amazing 的料理？
没有，就是那样。
没有什么那种什么会吸在你脸上的小章鱼。
我没有吃啊，毕竟我们带的是台湾的贵宾。你让章鱼吸在他们的脸上，你觉得这很能看吗？
他们不会觉得啊，这狗嘴。
你下次可以自己去吸吸看啦，啊，我个人是没有吃到这个料理啦。
我其实也没有去过韩国耶，欸。
好啦，反正就是前面就稍微分享一下为什么我现在声音听起来这么的疲累。接下来就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啦，就是记得要订阅我们这个即将要第二季结束的 podcast 啊。
哦，因为第三季回来你才可以马上刷到通知。
对，哦，然后还要记得五星加留言，
是
也要在 IG 上面搜寻杂食男子来追踪我们哦。
对，在休赛季就可以听到比较多阿杂的 murmur。
那身为第二季的最后一集呢，我们到底要聊些什么题目呢？
我心目中的神作啦。
对，
嗯，
就是二十世纪少年
20th Century Boys，
是浦泽直树。
但这有人不知道吗？
很多人不知道吧。
啊，
我觉得不看漫画的人应该不见得听过二十世纪少年。
真的假的？
要有在看漫画的人可能会比较知道一点。uh-huh. 反正浦泽直树这个作者其实在我们节目里面今天已经是出现第三次了。
是
第一次我们聊的是 Monster 嘛，
没错，
然后第二次我们聊的是冥王，
嗯哼，
然后这一次终于要聊二十世纪少年了。
哦，我们真的是算是浦泽直树爱好者。
没有啦，我也只会聊到这一部而已啦，其他我都没有很想讲。
然后什么比利蝙蝠没有要来一下吗？
比利贝斯我没有想要啊。
比利贝斯实在太乱，我自己都看不太懂。
但是我不得不说，欸，二十世纪少年应该算是我第一次接触浦泽直树的作品
哦，
而且也是我当时最喜欢的一部作品。
我好像也是，欸，我好像也是第一部是看二十世纪少年，然后再回去看 Monster。
那你跟我一样是大学看的吧？
对对，哦，那时候看了之后震撼。 就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所谓的时间轴交错然后铺梗型的漫画
啊，你觉得你的眼界，你 open mind 了，
对，打开了我新世界。
而且我真的记得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是躺在外面那种租的地方，我躺在床上看，哇，整个汗毛直立，半夜都睡不着觉，
真的真的
把心情哼成歌。
我觉得这真的是有差别，因为像这一次我们也是有重看嘛，
对，
可是重看的时候，因为我们对于普泽的叙事手法已经太熟悉了，真的就少了那种就第一次看的时候有那种然后
惊艳，
又被带到另外一个场景，然后随着他拉扯这种感觉。
我觉得第一次看的时候惊艳感会真的会很高，
是是是。所以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过普泽直树的作品，二十世纪少年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入门。
好啦，我就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反正二十世纪少年呢，他在1999年的时候开始连载，一直连载到2006年，
嗯哼，
总共单行本是22卷，
对，
而且我都有买哦。
哦，厉害，
他算是我有收藏的，只是我放在台南家里。
嗯哼，
但是他22卷出完之后呢，他就想说啊，不行不行，结尾没有收好，我再补个两集，
我再补一下，
他就再出了21世纪少年。
我记得那个时候1999年的时候，我是高一，第一次要去跨年，然后我妈说：“你这个小朋友在外面待这么晚，怎么可以？”我说：“多少人可以经历2000年
啊？
就是1999跨一个2000，
被这种无聊的仪式感给牵绊住了。”
对，那我就用这样说服了我妈。然后到高二的时候，那时候我跟我妈讲说：“欸，多少人可以经历跨世纪？”
她好烂、啊，
2000跨到2001，这才是真的跨世纪。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要成为创世纪的一员，所以我必须要去跨年。
哦、年轻的时候有一些很烂理由来糊弄妈妈。
话术话术，
好啦，反正就是他总共出了22本加后面的2集，所以总共是24卷，所以看起来其实也是蛮长的。
对啊，
所以一次要把它补完哦，后面有点头昏眼花。
他其实真的也是蛮有史诗感的一部作品，他的时间跨非常长，然后从小朋友画到老头。
对，因为他们是小朋友的时候是1970年代，
对啊，
然后他们一直画到2015年，所以他们那时候已经变成40-50岁的大叔了。这一批同样的人啊，都还在抗争哦，你看维护世界的和平有多累，
真的，
从小到大，
没错。
因为这部漫画其实在当时真的是声望非常的高，我还记得是我们出社会之后，他有拍成电影，而且那个时候电影的规格是非常的浩大的。
欸，我那时候电影一出来的时候，哇，期待到一个不行欸。
对，虽然我那时候已经有心理就想说一定会烂尾，一定会拍烂啦，应该这么说。
对，
果不其然，的确是有点拍的烂烂的。
对，我觉得它其实更像是一部 cosplay 电影。cosplay 电影就是说它找的角色，我觉得都很大咖，而且很还原。所以如果你要论角色还原度这件事情上，我给它是很高分的。
欸，而且那时候我真的印象很深刻，是因为就像我说的嘛，要拍到3部曲的电影其实不多见，
不多见。
所以他那时候想要把20世纪少年改成3部曲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他的野心是很大。
对，他想要把它弄成一个史诗科幻剧作，
他想把它变成东方版魔戒啊。
欸，拜托，那个时候主角谁？唐泽寿明。欸，
对，唐泽寿明。
哦，那个时候也是一线小生哦。
还有长盘贵子，算是半个女主角啦。
对啊，阿屈这种风穿月石异常的香川照之，每一个讲出来都是大咖中的大咖。欸，
对，然后里面还有一个主角的姐姐是黑木瞳。
哦，对，桂离子。
然后还有一个蝶野叫是谁啊？
蝶野是那个藤木直人。
哦，真的都是大咖。欸，
对啊，每一个都是大咖。
所以你要想，因为它里面的人物非常多，然后又跨了很多时间线嘛，可是刚刚说的那些大咖的角色是分别分在3集当中都有出现，
是 是，
你就知道当时日本制作方其实是真的把这部电影是看成一个非常你知道
重中之重，
对，一定会大卖特卖，殊不知好像还好，
因为我觉得那是期待感的问题。就像你现在看到《幽游白书》的那个剧照，你就会觉得，欸，飞影真的有把口罩戴在头上吗？这种感觉，对。可是《二十世纪少年》就是因为它还原度很好。所以对于粉丝来说期待度是真的很高的。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有买预售票，然后预售票还有附 T 恤。
哦，你现在还在穿就对了。
我没有，那件 T 恤已经传承给我儿子。
这什么邪教的衣服这样传给自己的儿子，这样
帅到不行啊。
那所以你当初在电影院的时候听到贤之之歌的时候有感动吗？
有欸，
对
啊。對，
其实我觉得贤之之歌蛮好听的。
我觉得二十世纪少年这部电影就是两首歌很重要啊。
对。
一个就是真的是二十世纪少年这首歌。
对，就是二十世纪少年这部漫画的名称是改编自一个摇滚乐团的名曲，
我记得叫做 T-Rex。
对，
然后你知道二十世纪少年这首歌我们小时候一定都听过，
为什么？
因为它是，我记得是 Nokia 厉害的手机的广告曲
啊。
对，然后就是有一个人一直在城市里面走，好像是八八多少的，也很帅啦。大学看到就是二十世纪少年这部的时候，然后他有提到这首歌，然后真的去找，哇，原来是小时候这么酷的一首歌，
就是蛮红的一首歌。
没有听过的大家一定要去找来听，因为有可能如果你是跟我们一样是七年级生的话，你小时候一定看过这个广告。
对，的确那个前奏下去就会有印象。
对，
然后第二首就是弦之之歌。
第二首就是弦之之歌，
因为里面的主角弦之他是一个被设定成是小时候怀有摇滚梦的人，殊不知一直没有红，但是他自己做了一首就是叫《弦之之歌》。
对，
在这部作品当中就算是一个蛮重要的精神的一个贯穿。
是是是，
因为我们那时候在看漫画的时候他都不会有旋律嘛，在电影里面看到他写的那首歌真的被谱出来。
对，
而且我记得是在第一集的结尾播，
有热泪盈眶。
哦，那时候就说哦，好感动啊，
啦啦啦啦啦，对不对？
对，
最后这个吟唱的部分，
没有想当初大家都是听着这首歌踏上了革命之路，
真的
就更加感动。
而且你听完之后你就会大概知道为什么弦之不会红，他就是走一个比较朴实无华路线啦。
朴实无华，
对，就是直达心灵的那种感觉
啊，和弦普通的那种感
觉。对，而且我发现后来新的翻译啊，就是新的翻行本它上面有写和弦。欸，
真的假的？
小时候我看的时候没有，
可能是因为电影出来了啦。
哦，有可能。现在每一句都会配和弦，所以如果你想要照着那上面弹是有东西可以
啊，是可以稍微跟着唱的，是不是？
对，跟他一起唱和的。
好啦，反正你要是有兴趣也可以去看看电影啦，但是期待不要抱太高，可以看第一集就好。
我建议是先看完漫画再去看电影，然后会有一种 cosplay 的惊喜感
啊，
但就是仅此于此，你不要再期待更多。
这边也要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是不会避雷的哦，毕竟都很久以前的东西了。
对，
二十世纪少年的故事啊，它是发生在1997年的日本。
哦，
为什么要点出是1997年呢？我跟大家讲，时间在这部作品当中可是非常的重要的。
我就是因为二十世纪少年时间真的太重要，所以我看 Monster 的时候我才会直接拿笔起来记。
哦，你已经有先前的一些阴影留下来。
对，因为我那时候哦，原来年份这么重要，每一个都拿起来记。
我跟你讲，普泽直树里面时间序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对，冥王拿笔起来记。
然后在1997年的日本呢，这时候有一个男生，他叫做远藤贤之。他是本作的男主角，他跟妈妈一起经营着一家杂货店。
嗯哼，
而且他没有结婚哦，是个单身汉。
对，
可是你在漫画里面常常看到他的形象呢，是他背着一个婴儿在那边固定。
对，
这个婴儿呢，其实后面也会解释他的身份，他其实是贤之的姐姐所留下来的小孩。
对，有一天突然回家拜托他照顾，
他姐姐没有死，只是有一天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带着一个婴儿就说，拜托你照顾这个婴儿啊，我要离开了。
嗯 哼，
对，但是贤之的姐姐，我跟你讲，不要以为他是个路人甲，他很重要的，
很重要，
要不然怎么会找黑木瞳来演呢？
是
是
是,
是啊，反正故事前面的设定就是这个样子。
嗯，
你从外观看上去，你就会觉得贤之这个人哦，看起来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般人。
而且我跟你讲，以漫画主角的标准来说，贤之真的是怎么样，其貌不扬，
长得很庶民啊。
对对，
而且他也不是有什么很远大梦想的人。
没错没错，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嘛，他年轻的时候的确有想要做摇滚巨星的梦
啊，
但是他就是弹乐弹弹到一半就放弃了，因为也没有红嘛。
曾经想要在武道馆表演，
对，殊不知啊，后来也没有继续弹吉他了。然后为了生计，不得不把家里卖酒的店改成现在比较兴盛的便利商店。
对，便利店。
从这几个设定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一个被现实给磨平了棱角的普通人啊。
哦，妥协再妥协。
对，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人物啦。嗯，
没错没错。
但是有一天啊，社会上面就有一些奇怪的事件发生了。
嗯，是什么呢？
真的很离奇啊。我跟你讲，普泽直树会铺的点就是在这边。
对，
他会从很多很细小的东西铺起来。
哦，罗马不是一天盖成的，
悬疑感也不是一天造成的。
对对，
有一天电视新闻就开始播，我还记得一开始这个电视新闻开始播只是出现在旁边，有点像是配音的那
种感觉。对对对对，
就是好让你觉得好像没有这么重要，
旁边的电视里这样子。
对, 對，然后贤之就在那边做着一些日常的工作，然后电视里面就开始播这个新闻。
没错，
就是遥远的旧金山，有奇怪的疾病开始流行了。
对，
哦，这个病很可怕哦，你得到的人就会全身出血，
哦，
大出血，喷血而死，
而且血会流干哦，直接变成僵尸的状态哦。
可怕的是他们找不到什么传染源吧？
对啊，对啊，
就他们找不到病因，也找不到传染源，
而且发病非常的迅速。
除了这个新闻之外，贤之的周遭也发生了一个奇怪的事件。
对，
就是他以前他们家是开酒店的嘛，
对，
所以他现在还是有兼着做一些送酒的生意，
小卖铺这样子。
一户以前有去送过酒的人家突然之间失踪了。
是，
我还记得那户人家是辅导家，
对，辅导教授，
男主人是一个教授嘛，是一个机器人工学的教授。
哦，我记得他的大学是什么茶水大学的，
对对对对，御茶水大学还是什么之类的，微博
可能是小金刚开的吧。
哦，所以这样才致敬机器人工学这个，
当然是这样子啊。
就这些东西虽然奇怪，可是跟贤之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嘛。
对，而且两者之间你不会想要把它连在一起。
对，然后贤之当然就说啊，哦，好奇怪哦，但是
社会现在真的很乱。
对，然后这个时候就会说啊，哦，社会真的很奇怪。
对，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对，但是不干我的事嘛，
没错，
日子还是照样要过。
对，
一直到有一天，有一件事终于跟他相关了。
嗯，
就是他国小的同班同学突然之间跳楼自杀，
欸，
而且那个同学的绰号台湾翻成当机，
当
机，
对，当机。
可是在此同时，他在震惊的同时，他突然收到，我忘记是电报还是信件，当机同学呢传了一封信给他，
是
信上面只有写了一句话，就是说你记得这个符号吗？纸上面除了写了这句话之外，还画了一个图。
对，
这个符号是一个眼睛，中间加了一个伸出食指的手。
二十世纪少年的粉丝，这个时候你应该会跟我一样举起右手说：“朋友
啊，哦，就是一个标志。”对，太有名了。然后贤之一看，他儿时的记忆就微微的被触动了起来
啊。对，
他说：“哎，这个符号不就是我们小时候我们一群儿时玩伴自己创的符号吗？”
对，
因为他们儿时玩伴啊，就是小时候在玩的时候有自己建了一个秘密基地。
对，
他就想说要帮这个秘密基地设计一个 logo
的 logo。 对对对，
可是除了这个之外呢，他也会觉得说奇怪，这个 logo 除了我小时候用之外，我好像最近也有在哪里看到。
哦，
他想了一下才发现，
嗯
啊，那个失踪的人家
辅导教授，对，
他们家的墙上有一个小小的 logo， 就是这个 logo。 难怪他那时候怎么越看越眼熟
啊，哦，越看越眼熟。
这个 logo 其实是很私密的，
对，
因为他其实就是只有他们儿时玩伴知道。
对，可能就流传在不到十个人知道，
不到十个人之间，就是他们同班同学的小群体当中才会知道。你如果有看过名侦探柯南的朋友
啊哈，
你就会闻到一股阴谋的味道。哦，这一切是不是不单纯？
哦，
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巨大的阴谋，或者什么关联性在这当中有连结在一起？
真的，如果我是柯南的话，就会有一个头脑触电的那个。
对，他那时候就会开始推理了。
对，
但是啊，我们毕竟不是柯南，
对，
我们这时候看到的时候都还是一头雾水。
是，而且毕竟普泽直树给我们的 information 也是比较少的。
所以这个故事我觉得精彩的就在这边，它整个故事就在这样层层的谜团，然后彼此好像又有关联性当中展开。
是是是，
这应该是前五话之内的剧情而已。
嗯哼嗯哼，
其实我觉得前五话这边其实就很精彩了，
很好看啊。
对，你就会想说，哦，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整个故事的大重点是什么，这边真的会爆雷哦。
嗯，
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有人使用了他们团体的符号变成一个邪教，
邪恶组织。
对，变成一个邪恶的组织，男孩子们都会幻想着拯救世界，然后有坏人出现嘛。嗯，
对，
所以贤之他们小时候其实就有点像是他们自己拟定了一个坏人的计划。
对，
就是把它写成一个叫做预言书的东西。
没错，
预言书里面就说了坏人会怎么做，怎么样去攻击世界。殊不知邪恶的组织，他就把他们小时候所写的这个预言书的内容变成真的。
对，
就是例如说旧金山发生了细菌病毒的攻击。
对，
这个就是他们小时候想出来的。
没错，
长大之后贤之发现他们小时候所想的那些事情一步一步都成真，然后他们就知道说啊，应该是我们的国小玩伴，
对，
其中一个人拿了这个组织去做坏事。那怎么办呢？ 身为一部少年漫，我当然要挺身而出，拯救世界，
不是身为
揪出坏人，
不是身为一个少年漫，是身为一个少数知道这一个秘密的人
啊。
而且其实贤之他为什么会把这么重的责任放在自己身上？
对，
因为他其实算是小时候这十个人的一群玩伴里面算是耍逃欸，甚至这一个预言书就是他本人写的。
对，
那他没有办法接受小时候一时兴起想要成为超级英雄所写下的这些世界坏蛋做下的坏事被拿去当作真的摧毁世界的剧本。
欸，其实我跟你讲，故事演进到这里大概是前一两集的内容，
对，
很热血，那边其实真的很热血。
我觉得真的很精彩的是那个时候他就有在回想，你讲第一个病毒攻击的地方是旧金山，
对，那边我很喜欢。
那为什么是旧金山呢？只是因为他家附近有一个旧金山咖啡厅，
咖啡店，因为有一个从朋友组织逃出来的人问贤之说，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的吧，就是你小时候想出来的剧本吧。他就问贤之说，第一个是旧金山，第二个是哪里，
对，
你应该知道。然后贤之一开始就想说，啊，我不知道哦，我小时候没有想这种东西啊。
对，
一直到有一个画面闪进他的脑海里，
是
在旧金山的咖啡厅旁边开了一个伦敦酒吧，
对，伦敦 club，
对。然后他突然闪现说，啊，下一个是伦敦，
对，
因为他们小时候眼界不广嘛，
对，
他们哪里知道世界上各大都市呢，所以他们只是把家附近看到的招牌的地点写上去，
没错，
第一个是旧金山，那第一个就是旁边的伦敦好了，
没错没错。而且在这个时候他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旁边电视又讲说伦敦又发生了病毒攻击，
对，然后你那时候就会说，哇，真的是寒毛直竖。
其实如果你是贤之本人，你应该会吓烂欸，
对，是会吓疯吧，
因为小时候我的这些
乱讲
天马行空的乱想居然间一一实现了。
所以他一开始的情绪也是很逃避啊，
嗯哼嗯哼，
我只是小时候乱想的，为什么现在我要扛起这一个好像要毁灭世界的责任。
对对对，他会觉得怎么可能。
讲到这边我们把他的概要大概都说完了嘛，我觉得这边也可以先来问问你呢，如果说你要推荐一个陌生人，然后就是说二十世纪少年他到底好看在哪里，我蛮好奇你会想要跟他讲什么的。
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讨论到一个很关键的啊，我们已经长大然后快要淹死在时间的洪流里面，
快要被出差给压垮了，
被生活给磨平的时候，发现小时候天马行空写的计划正在一一的被实现
啊，
而且那个实现的路径是世界就要因为我们的计划被毁灭了，你不跳出来阻止他找出这个人是谁，就没有人可以拯救这个世界了
啊！他好沉重哦，这样你想想，
一边是我们被生活所磨平的平凡的自己，
对，
一边是挺身而出但是可能没有人为你伸援孤身去拯救世界的自己，在这之间拉扯以及最后挺身而出的过程。
欸，其实我不得不说他这个心境真的描写的蛮好的。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贤之其实从小他一直都觉得自己很酷，他对自己是有所期待的，但是真的到中年的时候他已经变成是只能顾好身边的人，
他了解自己没有优秀到自己以为的那样啦。
那你说他对自己有没有失望？
有啊有啊，
我觉得一定是有很大的失望。就是你知道有一首很有名的歌，他的灵感就是来自于二十世纪少年，那一首歌叫做 Kurumi， 就是 Mr. Children，那一首也是一个我们高中大学的时候的名曲
啊。
哦，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整个泪崩欸。
啊，有这样子是不
是？虽然说我那时候才二十岁。
对啊，你懂什么生活的磨难。
对，我懂什么生活的磨难。啊，但是反正那个库努米他就是在讲，也是类似 Mr. Children， 就是说他每一个人就是原本年轻的时候有梦想，然后想要组乐团，然后到后来就是每一个人都被生活磨平，然后再当拉面店的老板啊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最后他去一个一个把他们找回来，很热血的弹奏一曲，
对对对，
然后弹完之后，但是他们发现他们还是这样平凡的自己。二十世纪少年前面好看的地方就是好看在这里，他对自己又有很多的质疑，我真的可以吗？
我只是一个杂货店的老板，
对，而且我还是加盟店的，我每天还被总公司的干部骂成狗，
对，我每天还要被电，
对啊，
对，一边被电的同时还要拯救世界，
对啊，然后好，他说好，真的有点下定决心想要挺身而出的时候，那我总要先从我小时候的伙伴到底是谁找起嘛，
对，
所以开始去联系身边的伙伴，可看到身边的伙伴，比如说哦，又被老婆骂得臭头。
嗯，
哦，又在公司里面犯了什么错被骂， 大家都生活过得没有像小时候想的长大之后就会一帆风顺，我觉得那个感受是很强烈的。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二十一少年一开始看的时候最让我感动的地方，就是在于贤之他后来跟各位朋友都讲了这个故事之后，他们最后要集结的时候，他就是传了一封传真过去说，嗯，让我们一起把这个旗帜夺回来吧。
对，我们把这个标志夺回来。
然后他的朋友们纷纷放下手上的工作，
对，
离职的离职，玩具店大拍卖的大拍卖，
对，然后把老婆小孩送回老家的，
对，就说不好意思，现在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去做，
对，
我要去拯救世界。
我说的那个歌，那个库鲁米里面就是这样，就是他接到的朋友的号召说我们再来演唱一曲的时候，然后就是拉面店的那个横幅就放下来，我现在有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对，哎、欸，可是我觉得那是一种、怎么讲，儿时的那种责任感跟雄心大志被拉回来的感觉。
我觉得其实坦白说，我这一次在看的时候我又很有感触的其实也是这一段，就是真的到我们现在已经40岁了，我们也很向往有这种我们非得要去做的事情。
这件事情的发生当然是个悲剧，可是也同时把他们从那种生活不得不的那种情绪中拉出来，
抽离出来。
这件事情的确舍他们其谁、啊、
就是他有一种使命感，活到中年其实真的会被很多东西所谓的压得连轴转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想我们人生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啊。尚恩的朋友们听到这边你知道了吧，赶快发一封传真给尚恩，尚恩明天就会进公司说好做到今天了，
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不好意思，我要去拯救宇宙啊！所以你觉得这是他最精彩的地方，就对了。
我自己最喜欢的部分。
那我个人如果说要推荐我身旁的朋友，我会跟大家讲说、我觉得前十五集是真的都蛮值得看的。
嘿，
一开始有一本预言书是贤之写的嘛？
对。
后来反派有再写了第二本预言书，
说你那本不够精彩。
对，没有啦、时间轴不够完整。
okay.
你知道如果照着贤之原本写的那本预言书只能演到第十集。
哦、对对对。
然后后来发现说不行不行，可能还有十集要写，所以后来反派又出了一本新预言书。
是是是。
我觉得从新预言书开始你就可以感觉起来就是故事没有那么精炼。
哦、
没有这么多密集的情感点。
嗯哼。
对
嗯哼，
所以我觉得大概从十集十二十三集之后它的确是有掉下坡。
我觉得其实就是朋友揭露之后，
朋友这件事情也很令人火大，好不好？
对，就是我们所谓的朋友，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夺走贤之那个标志的邪恶组织。
哦，对对，我跟你讲，是那个反派的名字叫做朋友。
哦，对，朋友。
但是朋友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是谁，其实没有人知道，
而且他每次
戴面具，
对，他都戴包着头巾。
我每次看到觉得他应该会失真。反正重点是。朋友的真实身份是谁，其实在前期一直也是关键谜团。
对，关键谜团。
对，所以每次你只要看到朋友的脸要被掀开的时候，通常就会跳到另外一个地方，
就会换下一幕。
你就觉得很贱，到底是谁，为什么不赶快秀出来，这很机车。
而且他最机车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中间一直有尝试要揭露，就是比如我跟阿杂访谈，然后访谈完之后，然后我终于知道朋友是谁了，然后跳下一幕。
对，普泽直树就大概玩了这个招玩了大概18集。
对。
反正就是有爆雷嘛，我跟他讲、反正到最后朋友有两个。第一个朋友揭露了，你还想说啊就是他。
对、
啊、
其实第一个朋友揭露的时候，如果朋友就只有他，其实我是可以接受的。
我也可以接受，可是没有想到第一个朋友揭露了之后，后来、New friend 又出现了。
哦、New friend 我就不太能接受。
新朋友又出现的时候，你就会想说还有一个。
我觉得那有点太扯了。对，
我也觉得那个不行，那个有点太硬来了。
对对对。
可能是发现收在那边太短吧，我在、
OK。
但我觉得还是好看啦。你如果没有被这样吊过的话，我还是很推荐大家去被吊吊看啦。
对啊，对啊。
你就会知道普泽直树他厉害在哪里，他真的很会吊人胃口。他当然还是有一些元素或是几个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简单讨论一下。
好哦。
就像第一个我们可以稍微讨论一下，就是说、原来老梗的少年漫要素也可以说的这么的动人
啊。啊，没错。
所谓的老梗少年漫有什么要素呢？Save the world。
哦 ,Save the world。
对，拯救世界。
啊、
还有一些友情之间的羁绊啊。
对。
我觉得他其实这部二十世纪少年里面全部都有提到。
嗯。
可是我不得不说他跟一般的漫画比起来，他的深度跟广度还是比较足的。他还是比较往青年漫去迈进，
你知道为什么吗
？Why？
因为成熟的大人可以等，
等什么？
因为一般的少年漫画里面，我为你付出所有，就是讲的是当下。 就是我为你在现在献上我的心脏。
哦，懂懂懂。
可是《二十世纪少年》其实本质上是一部等待的漫画。
怎么样？等待长大？
不是，等待反抗朋友的那个时机。
对，
他们都在生活里面大隐隐于世。
因为这个故事是一个长期抗战，
对，
推翻满清的概念，
对，而且他们如果长期以来都是一群人手牵手心连心，难度没那么高，
对，
他们是怎么样，每一个人散落在各地。
哦，对，这我觉得它也是它中间很好看的地方，
对，散落在各地，然后有点像是一个一个被捡回来。
就简单来讲啊，就是在第一次的血腥的除夕夜，正反两派交锋之后，他们的主要伙伴们全部都失散各地，
失散各地，
不知生死。
而且他们其实不太敢彼此联系，伙伴情谊为什么动人？就是在这么多年之后，他们还是想着同一件事情，然后彼此用不同的方法去达成那件事情。
就是他们即使四散各地，还是有被那个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就是要拯救世界这件事情彼此牵动啦。
对对，那有的人当然很激烈，就是一直在做一些比较是激进派反抗军的事情。
对，
但是有的人就是真的是隐藏的很深。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边也可以问一下你比较喜欢谁，我却也蛮好奇的。像我其实蛮喜欢的是异常。
哦，我就知道你一定要讲苦守寒窑的。嗯，
哦，对，异常。我跟大家讲一下异常这个角色他的个性是怎么样。
是。
他其实在他们那个团体里面是一个比较唯唯诺诺的人，比较胆小一点的人。
对，胆小怕事。
然后出了社会之后也是被上司狂电的那种角色。
没有，因为他太夸张了，客户跟他订四格，他订了四万格。
是会被惨电没错啊。就是感觉得出来啦，这个领导者或是什么话事权不会在他身上的一个角色。
是是是。
我刚刚不是讲吗，他们失散各地。
对。
那个贤之阿屈这种领导型的人物都不在。
都不在。
这个时候只剩下异常这个人。
对。
他独自苦守寒窑，撑起这个组织。
他要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因为我不适合当队长，任何一个人回来我就要马上把队长这个位置让出来。
他想要把这个屎缺丢出去。
可是他也是就是可以看出他还是领导的很好啊。
这就是很感动的地方耶，他也是那种一直勉强自己。
对
对,
对，
他就是觉得说虽然我不适合，可是我为了大家我要撑下去。
嗯
哦，好感人。
因为像我现在一直在想我最喜欢的角色，其实我也是觉得说我会喜欢的就会像王伟这种人。
王伟也很棒啊。
对啊，就是原本是一个胖子。
他
一直以
来
都
是个胖子。
没应该说、啊、他原本就是他从小就是一个我不知道有没有懒做啦，但是他绝对是好吃的胖子
啊，对，胖胖的啦，
对，胖胖的，然后跟他儿子也是，他要儿子替他保守秘密，然后他儿子就说，除非你再给我吃一碗拉面，就是从小就会觉得说，哦，他好像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大志向，然后只要可以吃得很开心，就会很开心的那样子乐天的人，
啊，对啦，对啦，可以想象啦，
对，然后他最后隐藏在算是朋友的身边。
没有，应该这么说，为什么他要隐藏在朋友身边这么久，是因为要见到朋友本人非常困难。
对。
然后王伟他的计划就是，我只要隐藏在他身边，然后我的成就高到一个程度，我就可以见他，然后见他我就要让他死。
然后那个时候王伟一出来的时候，我就哦，原来你隐藏在这里15年了。
他们很感动啊，而且他也是抱着壮烈成人的心情，
是
是
是，
就
是
只要我有机会，我身上已经绑好炸弹了。
对，可是他又想起贤之告诉他说，拜托你们都不要死掉。
对对对，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动人的历程。所以我说二十世纪少年人物刻画好的地方，就是其实你不一定会喜欢那些真的最酷最帅最能打的角色。
对啊对啊。好啦，我觉得第二点啊，这也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觉得蛮惊艳的，
是
就是我觉得他蛮打破叙事的想象的。
嗯哼，
因为以前的少年漫都是讲反派有一个计划，然后主角阻止他。
对，
如果反派有一个计划，然后反派赢了之后要怎么办？他整个二十世纪少年的故事都是建立在反派赢了之后。
哦，对啊，对啊，
所以就是反派基本上一直赢。
而且我觉得所谓的赢家书写历史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很重要，就是因为整个社会的氛围会让这些好人被塑造成坏人，所有媒体说的都跟你心中所相信的是不一样的。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社会也是这样啊，媒体要让你看到的
很容易扭曲事实，
就是是真的，他们要让你看到他真的本人是这样的人吗？他真的做这样的事情吗？其实有没有很重要，有没有很多人关心，其实 没有，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仿乌托邦的漫画来看嘛。
是啊是啊，他是啊，对啊，
是啊，他等于就是朋友建立了一个看起来很美好的世界，
是
他们被打为反叛分子的其实才是主角这一群，我觉得这也是他好看的地方。
对啊，
但反正我觉得这个故事很精彩啦，你如果喜欢看一些地下组织活动啊，
好好好，
反抗强权的故事啊，
对，
这一部后面也是有的。好啦，聊到二十世纪少年，他们还是有很多精彩的元素跟场景，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聊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一直提到的朋友，
嗯哼，
和有名党
哦，
这个东西
朋友
啊，我就要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这个词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反正朋友是这个故事里面的大反派嘛，然后他真实的身份是贤之的其中一个国小同学嘛，
没错。
然后这个朋友呢，他为了想要毁灭世界，哦，怎么想都蛮中二的，他就创建了一个组织，然后这个组织到最后变成一个正式的政党，叫做有名党。
哦，有名党。
后来进军国会，有没有？
哦，进军国会，哦，还进军世界。
我觉得浦泽直树就是在这里把他最爱的邪教跟洗脑元素又发扬光大了。
哦，对对对。
是不是发现自己 Monster 做的还不够过瘾，只有约翰一个人邪恶不行，他现在把它发扬成一个组织。
哦，是是
是，
是
不是？可是我不得不说，朋友这个形象，虽然我们前面有一直靠北说他的真实身份这件事情
难以接受，
难以接受，然后又吊人胃口吊了太久。
对，
可是我得要说，朋友这个形象其实悬疑感真的是有拉好拉满，
十足。对，
就是因为朋友一直戴着面具嘛。
对，
而且我记得他里面故事里面很贱的是，他有故弄玄虚。他还故意在贤之小时候的朋友群当中安插了一个本身就爱戴面具的人。
哦，
电青。
对对对，哦，电青。
所以大家一开始会先被误导说，哦，会不会那个电青就是朋友。
定青，对。
定青，定青，对，定青就是朋友。一直到后来才发现啊，没有啦，定青也只不过是一个小喽啰，而且他的本性不坏。
哦，本性不对对，本性不坏。
是不是？
嗯，
你前面就会觉得说，哇，朋友这个悬疑感真的是拉好拉满了。
而且他有利用了很多工具啊，他会用这个统战嘛，朋友乐团，
朋友乐
团，朋友乐团宣导爱与和平
啊，洗脑洗脑，
哦，然后这种大家手牵手围成一圈，对不对？然后大家热泪盈眶，
因为
我觉得这种传教的手法就很有趣啊。那再来说，那也有往这个比较非法地带，所以他也有用毒品控制这些这个
控制信徒啦，
对，控制信徒。所以我觉得这是他那个手法很多元啊。
而且我觉得因为这个团体的成立跟他们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嘛，
是
他会用很多小朋友的话来当作他们执行命令的一个方法。
哦，
例如说绝交。
对， 对，绝交，
他说我要跟这个人绝交就是我要杀他的意思。
没错没错，
小时候看就很北然。
不会很酷啊，有毛骨悚然的感觉啊。
对啊，毛骨悚然。
而且比如说我跟你成为朋友了，就变成很重要的一个，因为像是我们是同志的哦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对，
对。
然后还有那个来玩吧这种之类的这种东西。
哦，对，你如果看过二十世纪少年就会知道它里面有一句经典名言，就是贤之我们来玩吧。
对，因为长大之后贤之一直在找大家的时候，然后朋友都会一直出现挑衅，然后他就会说贤之我们来玩吧。
对。所以他整个形象的设定就是一个小朋友的概念。
哦，他就是很想要被贤之注意到啊，他其实就是一个拍我的概念啊。
他就是我，你这样说的没有错。我跟你讲，因为朋友有两个嘛，
但是两个都是拍我啊。
对，两个都是渴求注目的病态人格。
对啊，渴求注目啊。
啊，我就普泽直树他从 Monster 就开始这一个论调了啦。小时候没有得到爱跟关注的小孩长大之后都会走歪啦。
哦，会走歪。
就是因为小时候他在他们的班上不受注目。
哦，
风头都被贤之抢走。
对啊，啊，原本准备好要跟大家大聊特聊的议题，结果一夕之间崩塌了，
所以朋友的心态就崩毁了。
对，
好啊，我现在毁灭世界。
嗨我。
其实是是同一个概念啊。
对啊，是啊。可我这次重看真的有有一个地方噗嗤笑出来。
什么东西？
就是朋友第一次转过身秀出他的面具的时候。
对，
然后他的面具是什么？忍者哈特利。
那哪会笑出来？他
很
可怕。
我说我笑出来的时候，我就想说，哦，如果我听我们这个杂食男子的忠实听众啊，因为现在大概可以猜出朋友是谁
啊。对耶，他其实算是有个小提示。
对啊对啊对啊。
可是我不得不说他的面具其实 他从此颠覆了忍者哈特利的形象。
对，
因为大家想象中的忍者哈特利都是可爱的脸嘛，
忍者版小叮当的感觉。
在这部漫画里面，因为朋友第一次出场是戴着忍者哈特利的面具，
多数时候都是啦，
很发毛欸、
啊、
他整个氛围铺陈的真的很恶心欸，
没错，坏坏。
反正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蛮知名的反派角色啦，
可爱又迷人啊。
我是觉得没有可爱啦。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蛮值得聊的是，其实算是发生在故事前期一个重大事件，就是我们前面有一直聊到的血腥的除夕夜。
对
哦，血腥的除夕夜在这个故事当中就是跟六四天安门一样
哦，很重要，
会常常会被提到，可是大家又不敢说太清楚的东西
哦，二二八事件，
对对对对，之类的那种感觉。嗯，不是贤之写了预言之书吗？
对，
然后他的预言之书的 ending 就是 ending 在好像是人类活不到21世纪，
对，2000年的12月31号
会有巨大的机器人袭击东京，
对，50公尺，
然后朋友这个反派他就跟着这个预言书说，好，你这么写我就这么做、嗯、
是是是，
所以他就真的造出了一个50公尺高的破烂机器人，
对，巨大机器人喷洒农药，
喷洒
生
化细菌攻击，
对对对、
嗯欸、你如果听到这边你就会知道我前面在剧情简介的时候有讲到福岛家是做什么的，
机器人，
机器人工程是不是连在一起的、
哦、
因为为什么会失踪，就是去被抓去做这个东西、
哦、
是不是，所以这个血腥的除夕夜啊，其实就是在说2000年的12月31号出事情啊、
哦、
而且可怕的是在此同时他也在世界各地释放病毒攻击、
哦、
所以这一天就被世界定调为血腥的除夕夜，
没
变成一个重要的纪念日，
对，
而且我还记得血腥的除夕夜最后那个机器人有爆炸，真的是漫画一开始的第一个高潮，那
边
真的很精彩、
啊、就是后来有描写贤之一派在当天的反抗的过程嘛，
对，
怎么对抗那个机器人嘛，
对对 对,
对，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在看的当下我也会觉得说，干，怎么可能人类在2000年的时候的科技怎么可能盖出那么大的机器人
啊，他后来有解释，
对，然后结果贤之他一靠近那个机器人的时候发现怎么样，那个机器人的形象就是一个巨大的球体，
对，
然后长着手跟脚嘛，
脚而已啦，脚而已啦、
哦、对，长个脚，然后它也是远看是蛮酷炫的，
对，
近看发现它的上面那个巨大的球体其实是
热
气
球，对，
盖着布幕，看起来可以走的脚其实也是用履带做的，
对，其实像坦克那样，
对，然后但是它为了让它好像有走起来的样子，所以它有做一些机关让它是看起来是走的样子，
对，
可是其实它根本就是履带，
对，
所以它其实只是一个破烂坦克车，
对，
那我记得贤之那个时候就有讲说抢了我们的标志，
对，
还用这种破烂东西当作是机器人想要欺骗这个世界，就类似就是说我们小时候想的机器人才不是这么破烂的东西咧，
对，我们小时候的梦想才不是这个样子，
对，有点像是在跟自己说我小时候想的未来应该是更美好，大家有更多爱的那一段我很喜欢，
我也是蛮喜欢的，我觉得血腥的除夕夜那一段这整个气氛啊、嗯、壮烈感是真的全部都有营造出来了，
没错、
哦、那边真的是很值得看的、啊，
赞赞赞，
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哦，那个时候我刚看的时候我很喜欢咧，
哎呀，
海营监狱
很赞，那一段很赞啊，对啊，
海哦，致敬刺激1995，
对，刺激1995，没错，
逃狱一定要怎么样，各位朋友啊，准备好汤匙，
疼惜啊，尊比后啊，
而且一挖啊，不挖个十点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想要逃狱，
真的真的，
那时候被关在海营监狱里面的是谁，是阿屈、
啊、阿屈，对，
就他们当中的武斗分子，
没有，他算是智武勇啊，赵云啊，
自无勇
之一派的赵云、
啊、也算是蛮聪明的，然后体能哦、喔嗯、又很壮硕啦，
对对对，
血腥的除夕夜一结束他就立刻被抓了，
对，
立刻落网，被关在一个海上的监狱，
对，
然后他在这个海上监狱他就是想说不行，我想要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怎么了，
嗯，
他就靠着一只藤旗啊
藤旗啊
挖洞，
挖挖挖挖
挖
挖
挖挖
挖呀挖呀挖，
先挖到隔壁的牢房
啊、哦、
在那边结识了一个漫画家
哦，
然后我很喜欢这个设定，就是他跟那个漫画家之间彼此的合作，就是漫画家帮他画一张画遮住那个洞、哦、
对，其实是蛮合理的，如果很暗啊
应该看
不看不是很清楚，然后画了一些砖块这样把它贴好，
对啊，哎、欸嗯，那边我其实很喜欢、欸
很啊、
其实那整个逃狱的过程也是蛮精彩的，
对啊对啊，真的有致敬到刺激1995的感觉，我那个都有回扣到贤之小时候，但他们不是看刺激1995，他们好像是看类似恶魔岛，
对
对
另外一
部的电影，然后他们就有讲说，如果你挖一个东西，你要把那个土藏在裤管里面，
对对 对，
然后那样撒在花圃里面，沿路走就不会有人发现。
那刺激就也有用过，
对，刺激就也有用过。
我就可能带起了，就是大家之后逃狱都会想说，可能要用这几招吧，
在裤管里面藏一个废土的释放器的概念。
然后第四个也是那个桥段我很喜欢，叫做朋友乐园
哦，朋友乐园，
哎、欸，那其实那个篇幅很长、欸、
哦，是不是三体的这个 VR 世界
啊？对对对，就要先跟大家讲一下朋友乐园是什么，
是
就像我说的嘛，血腥的除夕夜只有朋友得胜，
对，
可是这个世界上还是会有很多对当天的事件的真相抱持着怀疑的人，
存疑，
真的是这个样子吗？你是不是在说谎？朋友呢就办了一个叫做朋友乐园的东西，
对，
任何你只要对血腥的除夕夜那天你想要调查，
对，
你有好奇的人就说、嗯、哦，那你就进来，我们思想改造一下，
对，
然后那个乐园呢他这次把它打造成像是
游乐
园，设施都很齁啦，可是我觉得很好笑，
很好笑 啊， 對啊，
就例如说它里面会有那种模拟射击，然后你射击的对象就是贤之一派，
对，贤之异常啊，王伟啊，贤之啊，阿屈啊，这些人
射击他们就会得分，
然后说比如说异常他就是很胆小会一直逃跑、哦、所以你要把他逼到角落之后再把他射死，
对，他身手也是蛮敏捷的，很会逃。最重要的是朋友乐园里面有一个设施是 VR 虚拟实境，
对，没错，
它会让你进去朋友小时候的世界，就是贤之他们小时候，
对，重要的线索也会在里面出现，
对、嗯、哦，那边真的好好看哦，
对啊，
像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什么上吊坡吧，
哦，对，上吊坡
就是贤之他们小时候他们的家乡有一个房子，传闻有人在里面上吊，
对，
那个虚拟实境里面就有重现的就是他们那一年去鬼屋探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是，
然后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呢，就是因为在这个上吊坡里面藏着朋友身份的线索，
我觉得这也是朋友拍我的一个很大的重点，他其实有故意留下很多线索想要让人家发现他，
想要让人家接近他的真实身份，
对，知道他是谁，他大可以把自己隐藏起来啊，可是没有，他完全重现然后让别人知道说他就是谁，
很不干脆的一个人啊，
很不干脆啊，
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照片打上去就好了，
对啊对啊对啊，还又要人家猜，
真的、欸、
因为他会觉得说哦，我直接告诉你就没意思啦、啊、你要自己想起来
啊，对对 对， 对，
你要想起来我是谁，
我曾经在你们这个年代扮演的重要的角色，
对，我也是在你们这个群体的边边，再边边一点，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哦，还是要给身旁比较低调的朋友一些发挥的空间
哦，
免得他们长大之后写信给你，对啊，我就可以问一下啦，这是我写的嘛，你要有哪些桥段跟元素你其实是很喜欢的，
你都写了这么完这么多个了，
不一定哦，
这些我都，这些我也都蛮喜欢的，
搞不好你很喜欢那个啊，
很
黑木桶的那个角色啊，
说你说桂离子哦，
哎、欸，可是我不得不说我其实很喜欢贤之他姐姐、欸嗯、因为他虽然出场的时间不多，可是他在前期为贤之付出了很多，这件事情你有印象吗、哦、
有啊有啊有啊，
对，我
他帮他买吉他、
啊、对，跟不喜欢的学长约会，
对啊对啊，就为了贤之啊，
对，然后就是贤之车祸的时候、嗯、他姐姐去医院照顾他，可是那一天是他很重要的大学入学考，
没错，所以其实贤之也是知道说他姐对他的付出跟爱，所以他知道他姐把神乃托给他绝对是逼不得已，
对，所以他就二话不说就接下，
对，所以我觉得他毅然决然觉得说他一定要把神乃照顾好，有一个点是说
他觉得他亏欠姐姐很多，
对，而且是类似说姐姐从来没有要求过我什么事情，
对 对， 对，
当他开口的时候这一定是重要到不行的事情，
哦，那边其实蛮感人的，
很感人啊，
反正他有很多小角色，虽然出场场次可能不像主角群这么多，可是故事背后都是蛮动人的，
是啊，像阿长刑警，
阿长刑警哦，
阿长老爹前期出现一个重要警探，而且他怎么样，跟七宗罪火线追麒麟一样，
哦，快要退休了，
再一个礼拜要退休了，
哦，跟大家讲，你只要看到这种设定你就会知道他的生命有危险
了，命不久矣再一个礼拜要退休，而且怎么样，他发现了朋友的阴谋，
对，
他发现很多离奇的事情，辅导教授旧金山的病毒，很多东西他其实是有关联的，
对，
他抽丝剥茧找了非常多的证据，可是为什么怎么样，他在一个礼拜就要退休了，
对，
于是他去找他的布莱德比特
啊，他去找了他的伙伴啊，
他去找了他的伙伴，
谁知道他信任的那一个警探是朋友底下
的人、啊、重要干部
啊， 所以那个人就跟这个阿长警探绝交了。
对，
而且我跟你讲，那个阿长警探啊，他就是做了一件非常不该做的事情。
什么？
他就说，哦，我跟我的女儿关系真的不好，因为我为了当警察，我连他的婚礼都错过，他妈妈过世的时候我都没有出席。
对，
然后现在他终于跟我讲说，你只要迟到30分钟，我就原谅你。
是，
他说完了这句话之后，就立刻死了。
很哀伤，而且他还怎么样，他还买了要第一次见面的孙子的礼物，
然后就被绝交了。
哦，对啊，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哦，不要说这种话。
哦，真的，
如果你发现自己在演少年漫画的话，这个
哦，flag 不要乱立哦，
就是跟在沙场上面不要随便秀出自己未婚妻的照片是一样重要的。
真的真的真的。对啊，就不要说哦，我回去之后就跟他结婚。哦，万万不可。
哎，聊完这些就是我觉得蛮印象深刻的东西。嗯，其实我觉得他的 bug 也是真的蛮不少的啦。
蛮不少的啊。对啊。对啊，我觉得除了大家一定会提的说朋友的身份这件事情之外，我对于朋友为什么可以这么有影响力，就他到底是怎么起家的这件事情，我一直抱持着嘿，这合理吗的感觉。
可是他就是没有想要处理这件事情的合理性啊。
对啊，就是
会很难处理。
大家对于朋友的追随跟效忠有点太理所当然了。
这也是为什么他改编成真人化会有点可笑啊。
好好好，
因为你知道他的教义都超 joking 的。
对，就是突然而然，然后大家就是很支持朋友。因为朋友看起来就是一个，对我来说我会觉得他也是一个有小聪明但是不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
他就是个小家子气的人。啊，
对，所以他
拍我有办法小家子气。
对啊，所以他有办法引领这么多的群众吗？这是我一个很大的问号。
哦，
因为一般很大组织的领导人即便你是坏人，其实你的格局也都会蛮大的，但我觉得朋友一直让我觉得有点格局有点偏小。
应该是说他要毁灭一个小村庄或许可以，可是要毁灭全世界格局还是太小了。
对，要毁灭世界，可是你又这么 focus 在贤之一派这几个人。
哦，我觉得他就是爱贤之。我跟你讲，
啊，
你看到之后你就会觉得说他对贤之的
爱，
他的贤之就是爱，没有人可以恨一个人这么久。
对啊对啊，
因为他其实就是过不去贤之出风头，以及贤之明明做错了事情却还被当英雄。
而且其实还有一个点是，其实贤之是 one of 一个曾经有在意过他是谁，在小时候的时候。
对，
然后曾经有跟他搭话，曾经有主动问他说，欸，你还好吗？或是贤之其实是一个温暖的人，他并没有真的像朋友想的这么坏。
对啊，
好像贤之都忽略他，贤之故意抢他风头，没有。
对啊，
贤之其实是对他还算 friendly 的，他就自己觉得贤之很坏
啊。他就是一个自卑心态作祟的人。
对啊，受害者人格的那种感觉。
对啊。好啦，他撇开这一点哦，我其实也蛮好奇的，就是说你会觉得20世纪少年后面有烂尾吗？
神作就是要讲什么历史定位啊。好，
出现了商人说不出话的时候就会说历史定位。
不是，他在那一个时间点，他的故事背景的铺陈，他的叙事手法，他的人物刻画，光是看这些东西结尾我觉得问题真的不大。
好啦，反正你最后几集随便看看啦。
欸，真的是啊，真的是随便看看啊。
我后面几集的确是随便看看，我就会想说啊，好啦好啦，差不多差不多是这样。
漫画精彩与否跟他引人入胜的程度绝对会有关系嘛。为什么你有办法随便看看？就是因为他真的内容就是只值得你随便看看。
哦，嗯，哦，但是前面就是可以认真看的，
前面就是你会不知不觉蛮认真看的。
好啦，推荐给大家啦。我觉得浦泽直树的作品我们之后也暂时都不会再介绍，因为最经典的三部已经讲了，
可以深度讨论的啦。不然那个什么也蛮好看的啊，危险调查员。
危险调查员讨论度比较没有那么多啦。好啦，那我们今天介绍完了二十世纪少年，最后当然也是少不了要有念留言的环节咯。其中第一个留言呢是留在沙丘底下的，他是留在 YouTube 啦，他说看完沙丘二他才敢来听这一集。他前面听到我的 Gogoro 的闲聊就想到奇沙虫，太好笑啦。他说感谢阿杂清晰又有趣的导读，
赞赞。
哦，都好久以前哦，突然发现已经是上个月的事情了。现在还是骑得非常的顺，感谢他没有坏掉。
这一个月就坏也太快了吧。
哦，我很害怕，你知道我这个人跟电子仪器就
是反冲。通常什么时候坏掉你知道吗？
什么？
过保之后
哦。我希望不要有这么一天了。 然后第二个留言呢，他也是留在沙丘，他是留在 Spotify 下面的、哦啊、他说他特别去看了 IMAX 版本，
是
他说不得不说场面是史诗级的、嗯、然后在沙漠中步行的画面，他也一直想到上恩说魔戒的远征队
哦，远征队，
只不过画面是从绿意盎然变成沙丘里面是黄沙滚滚嘛，
对啊，就世界观电影都是这样子。
然后他说的确音效大声到有点耳膜阵痛，咚，没有错，但是他有特别讲哦，他说视觉的响应是十分，但是他剧情只能给他七分，嗯，因为他是一个每年都会重看魔戒的女子，
哇这么厉害，
对哇、嗯、你每年都花很多时间跟他们讲十个小时哦，
十个小时，
他说最大的差别是他觉得他不会想要再看一次沙丘哦，就史诗感来讲好像魔戒还是比较高，
他的深度跟人物的多元性来说我觉得没有必要到重看吧，因为你看一次大概就知道哦、
嗯，可是可能小说不一样啦、啊、只是毕竟电影可能是删节简化了非常多，
因为我觉得毕竟魔戒的人物构成跟他们的复杂程度其实蛮真的是蛮复杂的，
可是魔戒我也没有想要再看这好几次耶、欸、哦，对啊、嗯、我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过一个很精辟的感想，就是说我他实在受不了一直要看他犹豫要不要戴上指环这件事情要演很久、
oh, okay. 哦，
我要戴上他不行不行啊，心魔不行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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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演好久
哦， oh, okay.
有点烦人，
是是是
好啦，第三个留言呢也是留在沙丘底下的，嗯，他说他最近才发现晋级的巨人里面的艾莲啊、oh. 跟沙丘的保罗有类似的能力，可以知晓未来和过去，他发现这件事的时候小开心了一下哦，算是类似的设定、啊、
你知道谁也可以吗？
谁？
神仙
啊，你说二十世纪少年里面有一个叫做神仙的角色，
对，神仙
啊，他有预知梦的能力，
预知梦，预知梦，
这好像也算是动漫跟电影里面的老梗、嗯、就是有一个先知类的角
色，不会，但我觉得沙丘跟进击的巨人应该真的有相似性、啊、他是见古知今啊，
见古知今又看未来、啊、
对，又看未来啊。
好、啊、那第四个留言呢也是留在沙丘，嗯，他说沙丘给他的感觉啊就像是看完之后非常的震撼，但过几天就有一种有看过什么但又感觉什么都没看的感觉他说他还是比较喜欢魔戒，也是一个魔戒的粉丝的、
哦、是是是，
他说魔戒对人与关系的刻画比较深刻，嗯，所以魔戒带给他的感动是远大过于沙丘的，嗯哼嗯哼，他后面还有掰了味的说我们两位的魅音很性感，
魅音 silence 吗
silence 之类的，对、oh. follow our program 我觉得可能是使用完魅音我们两个才会生病
哦， oh, 对，我们两个都一直不停的生病哦。
我想可能就是那天能量消耗过大，我们还是要稍微
很伤喉咙啊。
那最后一个留言呢他是留在三体底下
哦、oh, OK，
他说他三体之前看到第四集一半就卡住了、哦、一直到听完我们说三体的那一集后啊就畅行无阻一路看到第八集哦。然后啊他说到一个重点，他说在这集当中他可以感受到上恩满满的理工男魂哦，在解释理工男时竟然讲话有点逼塞跟破音哦，是不是有一点点激动呢、
啊，他很激动啊，我觉得我就是太激动才会生病啊。
那大家有感受到上恩在迸发他的理工魂的时候我在旁边一直的翻白眼吗？
哦，一直想打瞌睡，
对，一直想说上恩这个人给我闭嘴对，他那集真的是释放了很多他对于理工方面的热爱啦，我也真是看不出来你这么的热爱 啊
我就是理组的哦、
欸、我真的没有想到耶、欸、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咯，
是
提醒大家我们下一次见面就是第三季，也就是八月六号咯、嗯、哦，想到可以休息那么久也是蛮爽的
又不是不用上班
好啦，我们到时候就会带着满满的元气回来，敬请期待哦，
敬请期待哦，
我是阿达，
我是尚恩，
好、啊、拜拜
拜拜。